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台湾一家人的幸福秘诀。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0日。一次意外，一场病痛，有时会让一个人陷入困境，甚至失去性命。也有人因缘际会遇见了法轮大法，在绝境中拨云见日。让我们来看看家住台湾的赵洽成这一家人命运转折的真实故事。今年62岁的赵洽成从事中药业务，20多年前的他工作虽然稳定，但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赚钱发财，让家人过上更优渥的生活。赵洽成坦言，为了实现发财梦，他什么都尝试过，甚至沉迷于玩股票和期货，但是往往这边赌赢了，却在那边又输掉了。在那段追逐名利的时光，赵洽成的内心总是纠结起伏不定，最后他不仅输掉了大把积蓄，把自己也搞得身心俱疲。2001年起，他感到胸闷，喘不过气，突然暴瘦，又开始失眠。为了恢复健康，他跑遍台南市各大医院，挂号各种科别检查身体状况，却始终查不出真正的病因。一，生死关头遇见大法。他回忆道，那种胸闷和喘不过气的感觉真的很痛苦，无论吃药或打针都无济于事。直到那时，他才明白，当人一旦失去了健康，再多金钱也没有了意义。2002年3月29日，赵洽成路过成大校园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旋律。他循着声音走去，看见一群人正在打坐，旁边悬挂一条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那画面祥和纯净，让他心头一震，不由得停下脚步，静静看着。这时，一位法轮功学员主动走上前，邀请他一起来练功，并告诉他4月1日即将开办9天学法教功班，免费义务教功，不收钱不收礼。赵洽成随即就报了名。9天班课程期间，赵洽成每天都用心聆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。回想当时的感受，他说，9天班前，我的人生就像走到了一个生死关头，身体突然变得很不好，也深刻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，总觉得就快走到了尽头。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师父讲法时，内心特别感动。赵洽成开始思考，或许人来世上的意义不是为了赚钱和享受，而是踏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，找到生命真正的归宿。那时他的体重已从70多公斤暴瘦到60多公斤，还长达半年时间饱受失眠的折磨。然而当他上完9天班第一天的课程，回到家后的当晚，赵洽成竟奇迹般安稳入眠。这一觉到天亮的滋味让他既惊讶又感动，仿佛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苏醒过来，也让他更坚定自己走入修炼的决心。二，生活中实践真善忍。赵洽成开始学法练功，走上修炼后，对钱财的执着看淡了许多。他表示，我明白人生的路都是有安排的，该有的自然会有，不该有的强求也会失得。于是他也试着把修炼中的体悟融入到家庭生活之中。比如家庭生活难免会有摩擦，赵洽成和妻子议会也曾因观念不同而产生争执。但自从修炼后，赵洽成始终笑眯眯的，平心静气的面对。他坦言，以前跟太太都会有矛盾，但是当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后，夫妻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少。他知道身为父亲，一言一行都会为孩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， 于是他从生活小事开始，教导女儿赵廷玉做一个善良、真诚和宽容的人。女儿赵廷玉表示，青春期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跟爸爸聊天，因为爸爸的话常提醒我，很多事情只要用真善忍去面对，就能顺利度过一切难关。一次学校考试时，老师把赵廷玉分数算高了，当时赵洽成就提醒他要诚实告诉老师，分数虽然会变低，但做人一定要真。赵廷玉说，虽然我那时还没有开始修炼，但从爸爸的话里，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心平气和地对待，并在困难中保持善良和诚实。三，好友离癌，观念转变。但很长时间以来，医会对修炼与否一直在观望中。有一次，赵洽成劝他一起修炼，还对赵洽成说出气话，你要是动不动就让我修炼法轮功，那我们就离婚。他的这种排斥和拒绝的态度，让赵洽成不免有些委屈和心酸。但他选择退一步，可能是机缘还没有到，我就先放下急切的心，顺其自然吧。2014年，医会的一位好友罹患癌症，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，让他对生命有了新的醒思。医会说，我去医院探望朋友回来后，心情久久无法平静。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修炼，想起转法轮，便把书拿出来重新阅读。当一页页读下去，医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触动。看完后，我在师父的法相前诚心说道，我真的很想修炼。说也奇妙，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。可是当那颗想修炼的心出来后，原本的不适之处竟然渐渐改善了。从那之后，医会不仅更加健康，整个人也变得柔和许多。赵廷玉说，妈妈最大的改变是脾气，以前她的脾气和我一样很差，但现在妈妈会去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，然后整个人都缓和了下来。四，青春路上不迷途。赵廷玉从小体弱多病，曾因疝气俗称脱肠或坠肠开过刀，并患有先天性气喘，只要稍微运动或喝冷饮，就容易引发气喘发作，导致呼吸困难。赵洽成说，他从小就吃了很多苦，我们也很担心，因为只要稍微处理不慎，就有窒息夺命的危险。赵廷玉小学三年级时，因为父亲走入修炼，家里的气氛也逐渐改变，笑声多了，争执少了，整个家庭变得和乐而有朝气。这些转变触动着他，也让他对大法充满敬仰和信心。十年之后，赵廷玉在19岁那年参加了9天学法练功班，身心也发生奇妙的转变。他苍白的脸色红润起来，多年的宿疾消失无踪。赵廷玉开心地说，我现在跑步吃冰完全没有问题了。身体的康复让赵廷玉体会到修炼的珍贵，并开始反思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。他表示，母亲过去对孩子严厉的管教，让他心中藏着一股埋怨的情绪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便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心放下。他说，很神奇的是，当我下决心放下怨恨的时候，那种不好的物质好像瞬间就消失了90%以上。从那时起，我看待妈妈的态度完全改变了，心中的对立感也不见了，反而更愿意和她分享心事，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。这段经历让赵廷玉体会到修炼的美好，并努力将真善忍的精神落实在工作之中。他说，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千变万化的各种事情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没有信仰，很容易遇到挫折，找不到方向。可是大法修炼让我不管遇到再困难的事情，都能够坦然以对，很多生活中的难关也因此迎刃而解。结语， 修炼法轮大法，一家三口都深深受益，整个家庭也从内到外都有了显著而温暖的改变。三人都感受到，大法对每个人、每个家庭都是一份无价的珍贵礼物。赵廷玉说，我很感谢今生能有机会修炼大法，如果没有大法，我可能无法一直保持正直纯净的心。我知道很多人一开始会把法轮功当成一般的气功，但深入了解后真的不一样。大法能从心灵深处彻底转变一个人，也希望有缘人都能走进来修炼，亲身体验这份殊胜与美好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长期遭病魔折磨的我修大法获新生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3日。1996年，我因身患多种疾病，求医无门，经人介绍走入大法修炼。那时我疾病缠身，胆囊炎、甲亢、心悸、没劲儿，走路都走不动，牙痛、感冒，经常是吃药打针，家里就是药店，各种药都具备。最难缠的一种病是口腔溃烂，不只是口腔，只要有分泌粘液之处都溃烂。这种病小医院也没说出啥来，大城市医院也去，只要有人介绍说能治的地方我都去。最后在北京口腔医科大学确诊的是白色氏综合症。那时候我就开始往北京跑，每次去都要花1000元左右，但医院没治好。私人诊所我也去，喝中药也没治好，就经人介绍去看跳大仙的，什么偏方只要有人说管用我就用。治偏方的人给我整个身体从头到脚开始扎银针，说是祖传的，一次扎9根针，还给我烧香的灰卧鸡蛋，还吃过布条上写的什么字不知道，烧了放水里喝。最可怕的是经常找跳大神的看，还招来了附体缠身。那时候也不知道不懂是附体，就是经常恍惚的说些胡话，还骂人打人，对丈夫那是又打又骂又掐的，怎么的都不行，总是闹。家里没有好的气氛，谁也不敢惹我，孩子见到我都怕，丈夫还要上班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我，还要带我各处去求医看病，丈夫也是被我闹得精疲力尽。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病魔折磨的情况下，我经常有轻生的念头。本来那时候工资就不高，家里的积蓄都给我看病了，父母也跟着操心，帮助资助我去看病，我的医疗报销本都用得没有钱了，就这样每天都在煎熬着度过。一天，母亲去邻居家串门回来，就和我说，你大妈说有一个功法可好了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问你学吗？我当时就去了大妈家，大妈就给我看师傅的经文，我看到师傅说的话，当时就觉得特别好，马上就答应学。就这样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获得了身心健康。自从走入修炼到现在，一粒药没吃过。师傅的法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有病，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。人生生世世做过多少坏事你都不知道，来在世上还继续造业，在常人中为了名利去争去斗，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去伤害别人。从小到大，在中共无神论进化论的宣传下， 还觉得谁能不择手段地得到了自己所得到的利益，这是好事呢？还觉得这人真有本事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以为自己比别人好点呢，这是用道德滑下来的标准衡量。学大法后，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一切。单位的东西不拿了，谁管我要都不拿了。一次，丈夫的朋友管我要塑料袋子，我就对丈夫说，我修大法了，不能拿单位的东西，我给他买十个，你就和他说，我妻子修大法了，他不能随便拿单位的东西，但是考虑到你需要，就花钱给你买几个。他一听就说，那我自己拿钱。丈夫说，不用你自己拿。我摆正了这个关系以后，再也没人管我要过。在我找厂长买袋子的时候，厂长不卖我，他们说，自己单位的人用几个袋子还要啥钱，就给你拿十个吧。我说，谢谢厂长，但是我现在修法轮大法了，我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从做好人做起，我不能随便的拿厂里的东西，如果每个人都随便拿厂里的东西，那厂子不都得拿黄了吗？厂长一听说，你这个大法这么好，要都像你学大法的这样做，厂子经济效益都好了。学法后，我不但不拿厂里的东西，并且还告诉丈夫也不能随便拿厂里的东西。丈夫看到我学法后的身体变化，人也精神了，也不闹了，走路一身轻，他可支持我学大法了。他也是个无神论者，可看到大法的神奇，他真的是感恩大法师父。他说，大法师父太伟大了。丈夫也按照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单位东西不拿了，丈夫开出租车，客人丢失的钱包、手机都给人送回去，这样的事都多少次了，这已经是成为我们做人的原则了，不是自己的东西都会主动给送回去，宁愿自己的活不拉，都要找到施主，施主都很感动，都说法轮大法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